基贝拉贫民窟就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市区之内，目前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。理查德·德加是贫民窟的社区领袖之一。
基贝拉贫民窟居住着近百万人，它的面积大约和纽约中央公园一样大。大部分的居民是没有技能的劳工，有些人在内罗毕的工业区打工，大部分女性则四处帮佣。当然，这里的孩子也到学校念书。
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是贫民窟内的一所女子学校，目前大约有130位学生。加法尔是这里毕业的校友，现在担任学校内的志愿者。
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成立于2006年，它原来是个足球俱乐部，女孩子们每周二到四会来踢球，一直到晚上9点。但是开始的两三个月后，这些女孩子就慢慢不来了。学校创办人阿布杜尔发现，这些女孩必须回家帮忙家务、打扫、带孩子，于是他创办了学校，让女孩子能待在学校里。
一条在百年前由英国殖民者建造、穿越基贝拉边缘的窄轨铁路，没能为基贝拉的经济带来改善。百年后的今天，在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下全新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 SGR， 能否为基贝拉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，仍是一个问号。但是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却因为“一带一路”迎来了一位义务辅导老师徐毅。
我一年半前来这里的新闻俱乐部上过课，你们比他们更活泼有趣。开玩笑的。
出生在中国上海的徐毅，8岁时全家移民美国，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回到上海发展，具备中西方融合的教育背景以及流利的中英文能力。他趁着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建设与扩张的时机，来到肯尼亚寻找事业发展的机会。在工作之余，他成立了中非技术倡议，一个媒合中国资金与非洲创业人才的平台。同时，他还是一位帮助性暴力受害者的非营利组织在非洲的负责人。
你们能告诉我，在基贝拉贫民窟的女孩子生活上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？
在基贝拉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很多其他女孩子被强暴了。
不是那女孩子的错。
Stephanie Zhu does help the girls in business classes, so she trains them.
徐毅也给这里女孩上商业课程，他通常在周末教课。他同时也教他们如何写简历，如何写未来十年的规划，以及如何在面试时介绍自己。
这边嘛，有很多人可能会来一两次，会教一个课，或者会帮助一点点的时间就离开了。但是其实我已经就每个周末都会来，差不多要6个月了。
德加会在徐毅下课后伴随他走出贫民窟的小巷，到大路上搭车，确定徐毅平安顺利地离开基贝拉。
我本来是在上海搬过来以前嘛，我的背景都是做高科技，特别是在市场部门和做策略的。现在我是在一个比特币创业公司做市场经理。我在上海的时候嘛，我有几个朋友是非洲人，但是我就知道中国对非洲有很大的投资，所以我就觉得啊，那在这一方面机会肯定很大。
徐毅在肯尼亚的家是间内罗毕市区内的现代公寓，由透明的落地窗望出去，一个繁忙的建设中的城市映入眼帘。
很多这边的 building 都是中国人造的。
谈到目前为止来肯尼亚发展的经验，他说，
肯尼亚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，不是特别发展，所以如果你要找到特别是很专业的人，有很多年的经验嘛，是很难很难找到的。培训这一方面是很难的，而且在文化上面可能就 在中国嘛，教育是很重要的，在肯尼亚可能教育没有那么重要，所以你叫他们去努力的工作，去自己去学习嘛，可能就没有那种主动力。
每个星期来回于市区与贫民窟之间，徐毅的付出对学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。哈比巴朱玛曾经是徐毅的学生。
She taught me about elevator pitch, which I never knew.
她教了我电梯演讲的技巧，我之前从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当我申请图纳潘达学院时，在我的面试过程中，我用了她教的技巧电梯演讲，我当场就被录取了。面试官问我，哇，谁教了你这些？这很棒。
It is good.
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thing.
第二重要的事就是要倾听。
在我的经验当中嘛，肯定人都是很独立的，都自己很有想法的人，他们很有控制，就是到底跟中国的合作方面是在什么地方，也知道就中国推得太积极的时候嘛，怎么去反对。
看到徐毅对待学生像是自己的姐妹一样，我对中国人的看法有点改观了。
In my own perspective, I used to fear Chinese people. When I met Stephanie,
我想我过去一直很害怕中国人，但当我遇到徐毅，他非常的友善，愿意教人，也善解人意，这改变了我对中国人的看法。
由美国回到中国，再来到肯尼亚。徐毅对三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得出了这样的观察。
在东方是这种 collectivism， 是家庭、国家什么是很重要的。在西方是 individualism， 对吗？是单独你自己要去得到全部的这种 ambition 是很重要的。在非洲最重要的嘛，就是做好人，叫 Ubuntu， 就。如果你在工作方面，在家庭方面，在朋友方面嘛，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人。
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报道。